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很熟的一段经文。为什么选这个经文呢？大家都知道，在626那天，记得吗？626那个是美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那个同性的婚姻合法化啊，这个是影响整个国家很深远的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呢已经争取了40几年了啊。到今天呢这个情况呢已经不是单单裁判一个同性婚姻的问题了。当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同性婚姻应不应该合法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已经影响这种千年整个美国，千年很大的。因为现在已经有60几万的同性婚姻在不同的州已经就说结婚了啊。那然后呢他们也在不同的时间收容了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呢是无辜的。所以这种的情况呢，最你知道那个5-4票，那最后那个法官所定的那一个要加上去赞同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那一票了，不是赞同同性婚姻。来是因为有很多的孩子被收养了，而且或者说用试管的婴儿来生出来了，那他们怎么办呢？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做了这个裁判。那所以在整件事情上，还有因为这个事情呢已经这乱了那么久了啊，而且呢事实上很多的实际的问题，好像那个假如他们不合法，在某些医院里面病危的一方要找一个人签名啊，那他的配偶，所谓的配偶就不能够签名了，那就变成非常的危险，等等等等的原因了，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大概都知道这种的情况了，真的不晓得可以延续多久，总会这样的情况呢，总会有一天会来到啊，所以都在预料之中啊，虽然还是很沉重，但是呢都在预料之中。那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就有人打电话，有记者打电话问教会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牧师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也觉得应该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跟弟兄姐妹跟教会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也是圣经我的领受，圣经是怎么看。所以他们应该不是来访问教会，也不是访问牧师，他们应该好好的访问上帝，他究竟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有当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我第一个听到有一位牧师他这样来回应的啊，我不是说他对或者错，不过是这也代表一种的回应。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路加福音啊，不过呢那位牧师的那种看法啊，我们也来参考一下啊。那就是诗篇第二篇，假如有圣经呢可以打开来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相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你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是那位牧师的一个分享啊，我不敢说他对或者错啊，这个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啊，我们不知道啊。确实在历史上，我在圣经的历史上，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行为，却是上帝所不容许的啊，是禁锢的。索多玛、俄摩拉，其实他们整个城的毁灭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惩罚。那但是在对，所以这位牧师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了。我也是，这也是圣经里面的一种上帝最对罪恶的一种的态度。那所以我也觉得应该给你们来思考一下。那但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领受，那就是天父的心。他怎么来看待我所领受的，他就是为这个世代，为一个背叛的儿子，一个将要堕落的儿子来觉得忧伤啊，这是我自己的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领受啊，他是抱一个忧伤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读过那个路加福音，我们先来看一个地方就是第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请大家注意的是应得这两个字。你知道今天那个同性恋运动，同性恋节的诉求他一直都是朝这个方向。他觉得他有权利，人类是有权利来支配他自己的身体，有权利这样行那样行，这是应得的啊。所以今天他不是说这种行为怎么样，他把人的视线转到他的权利那里去。那种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人权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朝这个权利这个目标去争取啊。所以最后几十年之后，他们用各种的方法争取了，所以他们争取到他们应得的啊。所以在各种的看法上呢，很多就算是基督徒，就算是一种不是同性恋者，他们也会觉得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啊，他们是应得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观念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第五票，我刚才讲过了，这个票加上去不是赞同这个行为啊，来是朝那个平权的一个观念来立法的。好，然后呢，我们觉得奇妙就奇怪的，或者说我们不明白的，就是那个父亲好像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就好像呢没有什么意见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就很顺利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其实呢，我相信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相信不，这个圣经很简单的来记载，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个小儿子呢，一定不会只是一次争取的，他可能争取了很多很多很多次。所以圣经就简单的说啊，父亲就给他们啊，我们做父亲的不会这样做的哈、啊。这个明明知道了这是黑路，而且是死路啊，我们都给他，所以呢，不会的。不过呢，确实在同性恋这个争取平权的运动呢，几十年了哈、啊。其实，在15年前，记得吗？15、16年前，整个美国的国会已经否决了这种同性的婚姻的，而且 Clinton 这个总统呢，都已经签了啊，这个是历史。国会否决了，总统签了，都已经成为法律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断的争取，不断的争取，用各种的方法改变人的思想等等等等。好，到今天啊，他们争取到，大概这个父亲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除非基金无可奈，就说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好，就给他。但他知道这条路是一种就走向更加的复发的路啊。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我说父亲会忧伤，因为父亲知道这样给会让他的儿子走向败坏的地方去。但是假如不是这样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啊？假如不是又怎么样呢？他就永远的将，就是永远的隔膜，永远的隔膜，永远的隔膜，是不是啊？到父亲隐痛的给了之后，你们都知道，后来这个小儿子经历很多的惨痛的事情啊，连吃猪要吃的东西都主人都不给他，要这种的。被潜达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是很可怜的。有时候我们父亲呢，做父母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啊。当我们送别一个孩子去啊，现在是送别孩子上学了哈，你们的心情怎么样？是舍不得，是不是啊？觉得很舍不得，但是去上学啊，在宿舍里面可以好好学习啊，为了更好的前途啊，我们都会舍不得。那这位父亲呢，他不是送他的孩子去念大学啊，他明明知道问题存在，但是父亲还是忧伤的来给了这个儿子他所谓应得的家产。美国会怎么样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希望他不要像那个小儿子这样，但这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当然心里面是广东话说拿举拿举啊，就是心里面很沉重，很不舒服。那第二个，我就比较从一个好的方向来想呢，就可能还有一个转机，将来美国还有一个转机，否则就是这样分，就是这样争斗下去。那还有呢，基督徒就更惨。为什么呢？现在是基督徒教会站起来抗衡这个事情，常常被骂啊。基督徒自己都会骂自己，然后呢，就常常被外界的人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来的情况，我们知道圣经在解释什么。好了，现在通过了，不用骂了，已经通过了。现在呢，慢慢整个的美国的社会，美国的人慢慢会知道他们的权利了，慢慢就会被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啊、孙子啊，可能啊，很多机会了，进到学校里面呢、啊，学校是没有办法来抗拒的，叫那个彩虹课程的。什么叫彩虹课程呢？婚姻不是单单爸爸妈妈一男一女啦。婚姻是可以两个男，可以两个女的。爸爸可以想，你的爸爸可能是女的，你的妈妈可能是男的，都是一样的，你不可以反对啊！你知道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孩子啊， 就朝这个方向啦，被教导的，无法抗拒的。所以慢慢慢慢那些人就知道了，家长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很多的医疗的事情就增多了。你艾滋病的最初期啊，不是讲后期，艾滋病的最初期，那个源头，那种原因，常常都跟男性的同性恋者有关的。啊，当然后来又发展下去了，就什么可能性都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呢，我不晓得美国将会怎么样啊。我们真的为美国祷告啊。到今天，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态度啊，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看应该怎么来面对他们。你知道，美国一直都蒙上帝的恩典，因为美国确实是用这个相信独一的神来立国的。不过你知道，现在我常常都听到的，有时候回香港，有时候我们都常常听到，很多人不喜欢美国，很多人不喜欢美国。那现在那个视听事件啊，大家的那个视听啊，偷听的事件啊，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原来全国世界的人逃不了这个美国的魔眼啊，都是每个人的私隐啊，都在那个掌握之下。你知道现在什么 Google、什么 Yahoo、什么 Facebook、什么等等等等，全部都是跟美国的公司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人一看见这个情况了，觉得真是痛恨美国。你知道这个儿子啊。儿子最大的伤痛是我们最可怜的地方在哪里？最可怜的地方不是他穷啊，最可怜的地方不是他要吃猪吃的地方东西啊，最可怜的地方是连他要吃猪吃的地方那个人也不给他吃啊，是不是啊？真正这样讲啊，这种一种钻研的浅达。一种人的钻研的浅达，可能将来美国可能还是有钱，还是军力很好，但是美国的那种太国格被浅达，我觉得这个很可怜啊。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啊。我不晓得会变化到什么地方，不过今天我不是讲这些。今天我是要讲的，我们的天父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学天父的心。过去我们教会确实没有正确地来看同性恋的人，我们没有正确地来，我们没有摸到天父的心意啊。我们常常都是像一个大儿子这样啊。是自以为是啊，所以呢，就慢慢就演变到，确实在同性恋者也受到很多很多的攻击，有段时间啊，被鄙视啊，所以在我们没有那种父亲的心，一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情况，所以就产生了今天的情况。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其实他是怎么来对待那个要拿应得的财产的，而且堕落的那个小儿子呢？有几个地方啊，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第一个地方啊，刚才我们都看过了，就是他们这个父亲就给啊，父亲就给啊，给他。这个是父亲对儿子的一个态度啊，这个我刚才提过了，给是不容易的啊，给不是一个解决，对父亲来说不是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所以给是一种伤痛，明明知道这个儿子会堕落了，但是他一直等孩子啊来悔改。所以这个是父亲的心啊， 让孩子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啊，就是给啊，这个我们不多讲了。第二个呢，我们讲那个忍耐啊，你看那个父亲，当那个儿子收拾所有的东西走了之后，那个父亲就站在那里，经常的站在那里，大家知道吗？那么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不知道啊，所以他就经常的来在那里等。我出信主的时候呢，我就听过个故事，我非常的感动啊。有一个儿子啊，他离家出走了啊，离家出走就拿了一些贵重的东西就走了啊，就离开家了。然后呢，真的他也是像跟浪子一样，放荡，用完所有的钱呢，连吃的地方也没有，住的地方都没有。那他就要晚上啊，半夜啊，偷偷的回家了。那偷偷的回家呢，那他就想先从后面那个他的房间的窗进去啊，结果那个窗关得紧紧的，所有的窗都关了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从后面进去。然后呢，他只有到最后，他只有最可以试试看那个门，正门啊。这应该是没有希望的，正门应该是关的最重要的。结果呢，他一尝试一开那个门，竟然是开到了。他一进去就看见了爸爸就坐在那个大厅那里，晚上啊，半夜啊，在坐里，他就不好意思看见那个爸爸坐在那里，就低着头，就小声的对爸爸说：“为什么你忘记关门了？”那么晚你忘记关门了，你知道那个爸爸怎么回答他了？那个爸爸说：“自从你离开家之后，这个门从来没有关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父亲的心，天父的心。所以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不一定说是同性恋者，其实美国人，我们很多人在争取他们应得的事的时候，堕胎了，是不是啊？堕胎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应该得的，什么总之他们想要的东西就觉得它是他们应得的。所以我们也不是单单针对这个同性恋者的事情，这是整个美国有不同的情况啊。不过呢，啊，这个父亲的心肠就是忍耐的等候。最近我对神的忍耐，我有很深的一个体会。最近呢，我们这个使命中心呢，这个怕切的问题了，常常成为邻居的一个头痛的事情。我们什么都好啊，我们的地方都很干净啊，都什么都好，就是这个怕切的问题了，就是邻居的有些不满意。所以来告诉我们啊，他说礼拜六，那前两个礼拜六，他已经告诉警察局了啊，有什么人派车在他的 driveway 了，就会立刻被拖走了。啊，但是他还知道我们是好人啊，所以呢，就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然后呢，我们的同工也不错啊，也很忠心，是贴了一张字条。大概是一个这样大的字条，就在门口啊，就是做了我们应做的事啊。但是我进来看到这个字条呢，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个是做了，但是做的不够好，对我的标准是做的不够好。你知道那些怕切人他接这个车的 driveway 的人呢，啊，都是匆匆忙忙的，是不是啊？他进到你的门怎么会有时间来看那一个小字呢？他觉得只是个小字，解释得很清楚。我就觉得我们同工，我们呢，不是说我们同工，我们做事情常常都是这样的，就做了就算了，就没有好好的思想应该怎么做。我说假如是我了，我一定说写注意两个大字嘛，匆匆忙忙的进来注意，还有画一个图画，你的车子被拖，是不是啊？这比较就把事情办好，就是要这样办嘛，不是说单单是办好贴个字条就算办好嘛。 所以我一进门，我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了，我就觉得同工真是不懂事啊，这样来办事，把事情做了，我也不能够说他不忠心啊，是不是？他还是很忠心来做了，又做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不是他做错事啊，而是程度不同，我跟他的程度不同。那我这样想了之后，走了几步啊，我立刻自己责备自己，不是不责备了，就是说，其实我这样的小人物，对同工这个程度我都受不了，这只是按章工作做了就了的那种感觉，我受不了。但是呢，我们的天父呢，他的程度不是比我更高吗？他的智慧不是比我更高吗？他竟然受得了我啊，我也受不了他。哎呀，真是人啊，我突然间觉得，哎呀，上帝的忍耐真是，他真伟大，伟大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我觉得这是神的忍耐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忍耐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啊，不一定说同性恋啊什么问题，就是一个身边的人呢，我们都应该用这个父亲的心肠来忍耐的啊。不过呢，当然我讲到忍耐的时候不是一个消极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子孙的，我们的后代啊，我们整个社会的。所以呢，这个忍耐讲完了，我们应该是好好忍耐啊。不过呢，我是提醒我自己教会今天要拿起更重的责任。当我们的学校，那些公立的学校可以来教那个彩虹课程的时候，那最少我会想到我还没有孙子啊，我的儿子还没有结婚，或他求婚呢，希望早点有孙子。那我就想到将来我的孙子孙女假如有的话，我要怎么样？我要送他到公立学校吗？我希望我不会。我会，我想到我们教会应该好好做好我们的主日学，做好我们的教会的工作，应该每一个教会都会支持一些团体去办基督教的学校，这是合法的，这是应该的，我们的权利啊，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啊，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在面对个这样的法案，我们是有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向前走，以前这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的了，教会的工作也要跟以前不一样的，大家明白吗？在态度上我们会容忍，我们会忍耐，但是在做事情上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态度，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是现在是反被歧视啊，将来我们一谈同性恋的问题了，我们被抓的教会假如不去服侍他们，不会按他们所要的，有机会被取消你的 501 这个免税的，有可能的啊。加拿大已经有牧师被抓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思考应怎么来面对。不过啊，再讲这个忍耐是天父的心意。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天父不仅仅是忍耐等他啊，还有相离还远的时候，记得吗？这个一定记得，相离还远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跑去，主动的跑去来拥抱这个孩子啊。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那个相离还远。什么叫相离还远呢？我的领受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是不同的。我们人与人的 冠士也是这样，不要讲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是讲我们教会自己的问题，我们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遇到跟你的思想不同的时候，你怎么来面对？父亲怎么来面对一种的距离？其实在这段的浪子的比喻里面呢，讲到有不同的距离。这里讲到浪子回头的时候，跟父亲有个很远的距离，而父亲跑去拥抱他。然后后面讲到大儿子跟父亲也有个距离，他不认同父亲的一个决定，他不认同父亲所有的态度，所以他不进去，他不进去跟父亲一起，这是一种距离。好，我们要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教会或者当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有一种思想上的距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觉得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守住我们圣经的原则，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但是同时呢，那个父亲跑去拉近那个距离，是不是啊？很容易，这个简单的讲法就是拉近那个距离，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人很少会这样做的。你知道吗？我们意见不同啊，通常会怎么样？各行各路，是不是啊？河水不犯井水啊！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啊！你喜欢这个就你喜欢啊！我有我的路啊！你有什么独木桥啊什么啊，我都忘记了。你走你的什么阳关路啊？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我们很少去想，我们不同吗？我们尽量去用爱心去靠近那个距离啊。我们的今天教会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啊。我觉得你要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克服这样的一种态度啊。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不争吵，不争吵，我们不跟你争。你要吗？给你。你要吗？给你。我们就再回来安安静静的聚会。这个错吗？也没有错，错到哪里了？争也不是很好啊。不过呢，在心底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跟人开始去学习、去了解，花时间去了解。跑去拥抱，拥抱不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啊，我没有赞同你，但是我都可以拥抱你嘛，是不是啊？我不一定赞同你，但是我可以用笑脸来迎接你嘛，这是一个人与人应该有的态度嘛，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对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看法不同的人，我们守住我们的原则，我们会保护我们自己，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也要聪明，但是在态度上、在心态上，我们应该学习去了解、去体恤，还有这个拥抱，其实一个父亲的体恤啊，你必须要拥抱他，伸手跟他握手，或者说接触他，你才会了解他。我觉得教会过去一直都有个问题，就是说圣经这样说啊，我就跟着圣经走，这是对啊。但是呢，我们对人的关系很疏离的啊，很疏离的。所以我们的关系，你越守真理了，你就觉得跟人的关系就越冷漠的，这个不对的，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这样的，耶稣守住真理，但是他对人也是很仁慈的，大家很喜欢他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父亲的心啊，他因为他是父亲，所以他很自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他是拉近那个距离啊。第三呢，他我们看圣经里面看到他拥抱之后啊，当然会带回家了啊。然后做了几件事情，是不是啊？做了几件事情， 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啊，然后把鞋子给他穿上，是不是？然后呢，把戒指给他戴上，然后呢，宰了肥牛犊，肥牛犊啊，这是大儿子特别讲的哈，肥牛犊哈，给他吃啊，目的要他吃喝快乐啊，这是父亲的心啊，父亲的心一个体恤啊，体恤对那个花掉他的一半财产的儿子啊，一个回头啊的浪子的一个体恤。这些是我们一个应该学习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对人对弟兄姐妹啊，这是天父的心啊，不是他好不好，那个浪子他的衣服还是破的，他的身体还是可能还是臭的啊，很久没有洗脚了，所以还是臭的，还是衣衫褴褛的。样貌还是头发蓬松的，他并没有改变过任何的事情，虽然他的心是悔改，但是那个父亲还是跑去拥抱他，把这种情况来。当时其实那个浪子呢，他的心是很患得患失的啊，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怎么对待他，也不知道他的哥哥怎么来对待他，所以他是患得患失，这点父亲知道。所以加倍的给他安心，你不是故宫，虽然他觉得自己只配做个故宫，但父亲用行动来告诉他，你不是故宫，你是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不要做故宫，单单来工作，单单来侍奉，你是儿子啊，不是来工作的，虽然你要侍奉，但是你是儿子。奴仆故宫的心是害怕的，儿子的心呢不害怕的，这是很重要。那所以那父亲呢就会挽回他这个故宫的心态，挽回他这个奴仆的心态，一个失败者的心态，所以就用各样的东西来兼顾他，这是父亲的心肠啊，这样来挽回。我觉得他的袍子跟鞋子是什么意思呢？都是他穿上的，是不是？都是这种遮盖父亲给这个儿子的一个遮盖啊，是让他可以他的羞耻啊，他的不适啊，他的丑陋都被遮盖了。这是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应该有的态度。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人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呢，总是很容易传出去的啊，丑事传千里，很容易都传到千里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天父的儿子不要这样。你知道我最近呢有接到两个电话，我是很难过啊。两个电话来是来问是做什么呢？都是来问某某牧师他现在怎么样，因为他听说某某牧师要离开教会了，某某牧师做错了事，他现在要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所以就打电话给我，他以为我一定知道的。那我听到其实很难过啊，很难过。大家对这些事情都很好奇啊，何必呢？啊，何必呢？就是说，不是说包容，乃是说我们都有过犯，都有过失的时候。假如这种情况一直传一直传，他想回头都没有机会了啊。他做了他应该受的，他受了他应该受的那种惩罚。啊，他要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就让他去疗伤去了嘛，然后他可以回头嘛，啊，何必呢？啊，所以遮盖很重要，我们都需要别人来遮盖的，每个人都需要啊。所以父亲这个心很好，天父的心是一个遮盖的心，一个赦免饶恕的心啊。我们对待弟兄姐妹也应该这样，我们对待外面的人也是应该这样。去把好袍子鞋子给他穿上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其实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从这里才学习的啊，从这种小事情啊，行为上的事情去学习。那然后呢，圣经说把戒指给他戴上，把戒指戴上是什么意思啊？你说我给袍子给他穿上是 make sense， 因为他的袍子是 肮脏啦，破洞啦，所以呢，给他穿上这 make sense， 这个应该的。那戒指呢？他不会多个戒指跟那个少个戒指对他不会大的影响啊，是不是？那为什么父亲要给他戴那个戒指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肯定，接纳，一种身份的肯定，一种身份的接纳啊，戴了戒指有不同的身份。五月底的时候呢，我的大儿子呢向他的女朋友求婚了，我觉得很高兴。然后呢，昨天呢在 Facebook 呢，那他的女朋友呢就 show off 他的戒指了，真的是这样烧，然后呢上面一个大字条说他把戒指放在我的手上了，这样。还把我的儿子求婚的照片都放在 Facebook， 有三百几个 like， 不错。他们这种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戒指那么重要呢？原因就是他们带了有了这个求婚之后了，他们就开始去定什么时候结婚了，是不是啊？开始想要可能要买房子了，等等等等啊，都确定下来了，都是一种肯定下来了，是不是？把戒指戴上很重要的，原来啊，你不戴上那个戒指都不敢，什么都不敢说的。所以那个儿父亲啊，真是一个很体恤啊，很了解这个悔改的儿子那个心情啊，就给他肯定来戴上那个戒指。耶稣对西门彼得也是这样啊，这个撒旦要淘汰他啊。那但是呢，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之后，要回头那两个字很重要。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这是肯定，对他这个失败者的肯定。我觉得这是一个父亲的心肠啊。然后是。代摆筵席宰了肥牛，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他快乐啊，就是我常常都是这样讲，我跟你们都应该讲过这个事情。救恩的最终目的不是叫我们不用下地狱上天堂，那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要我们欢喜快乐。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今天还是忧忧愁愁的来到教会，忧忧愁愁的过生活，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是要我们快乐，要弟兄姐妹快乐，要你身边的人快乐。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这种态度来跟弟兄姐妹来交往，有时候我跟他不是说一个一定有很好的一个特别特别的关系，你知道人与人很特别的，会跟某些性格的人会谈得来的，对某些人谈不来的，有时候会这样。但是你假如根据你的爱好的话，我们教会就分开很多小小组了，是小的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都是用上帝的心来看我们的弟兄的。我们的父亲怎么来爱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也用那种心情来爱他，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父亲的心是希望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是快乐的，那我就让他希望他能够快乐，就是那么简单了 啊。所以这是父亲的心。然后最后啊，讲到那个大儿子啊，那大儿子呢，他就后来就回来啊，原来呢不单摆大筵席啊，不单宰肥牛啊，真的还有很多音乐啊。那个父亲的心真是很好啊，还请人来音乐啊，跳舞啊，这快快乐乐这种情况。那大儿子呢就不高兴啊，他就不进去啊。然后父亲就出来，记得吗？圣经刚才读过了，父亲就出来。然后就劝这个儿子，那父亲怎么劝他呢？啊，我们想继续看最后一节哈，32节，啊，不是说31节开始，父亲对他说：“儿啊， 你常我与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那个父亲怎么来对他的大儿子说，有两个字很重要，只是你这个兄弟。他提出一个关系啊，这个原因只是你这个兄弟啊。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呢要真的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真是弟兄姐妹，在天父的眼中，我们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来称呼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不是这样，乃是在天父的眼中我们真是弟兄姐妹。所以呢，神很对弟兄是有一套的要求的啊。也许我下次有机会来的时候，我会详细跟你们讲这个弟兄的要求啊。但是呢，这里用弟兄兄弟的一个观念啊。简单来说啊，兄弟在上帝的，你怎么对你的兄弟？常常会是你蒙福的一个原因。神赐福给那些恩待弟兄的人，你看旧约的，特别是先知书、小先知书，你可以研究一下，神赐福的那个民族、那些国家，是因为他对他的兄弟很好，很恩待他的兄弟，而神咒诅我觉得那个国家失败就被咒诅，是因为他对他的兄弟用很多很多的办法来杀害，来那种奴隶来等等等等不法的方法来压制奴役他的弟兄，上帝不喜悦。所以我们以后有多的时间来思想这方面。上帝祝福的人有一个特征，他对人很好，用个兄弟的态度。那个兄弟不是说单单教会里面的兄弟，或者说你家里面的兄弟，是整个世界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他的孩子。有没有这个观念？没有信主的人有啊，都有啊，四海之内皆因兄弟也嘛，是没有信主的人都懂啊。我们只有一位天父，不，他们不懂得天父，他们用个普通的观念来说，但我们知道那位在家里的大儿子是属于这位父亲的，那位流荡在外的那个儿子也是属于这位父亲的，甚至彼此是兄弟。我们必须要这个观念，我们就懂得来跟着父亲的心来行事。所以刚才讲了那么多原则父亲怎么对待，父亲的心怎么样，除非你明白这种关系，你真的你没有理由要这样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体贴天父的心肠来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保罗常常都这样想的，我体会父神的心肠来做这个做那个，我体会天父的心肠来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个爸爸劝这个大儿子，这是你的兄弟，他得而失而复得了，他回头了，所以我们应当，这里也提到应当欢喜快乐啊，这是我们希望这个成为我们人与人的关系的一个根据，天父的心，也是我们未来面对一个改变的世界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你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继续的来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来教导我们， 人的话语停止，但相信圣灵的意思，圣灵的感动不会停止。我们真是愿意有更多的领受，有更多的对你心意的领会。求主带领我们，造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这个健康的教会是从一个体贴你的心肠来开始的。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